首先我想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我的学经历背景有点特别，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可能比较快进入我等一下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演讲的那个内容的脉络哈。那我其实是台大外文系跟外文所的硕士，然后之后去美国念是比较文学，所以其实我是比较文学的 PhD。那回国之后其实是先在师大历史系任教的，也就是其实我不是地理学的，那不是地理学科班出身的。那为什么会跑到台大历史系来任教？这三年前的事情是因为我的博士的研究主要做的是城市文化的研究。那做了像东亚的全球城市，像上海、东京，还有香港这些城市的都市文化，所以因为这个博士之后的研究就一直是城市研究、城市文化研究，所以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可以换跑道到台大历史系来。那当然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啦，因为其实地理就是说地理学其实非常有趣。那但是因为在台湾的这个领域分工上，我们念社会组的其实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选择念地理系了。就当时如果要念地理的话，就是只有师大地理系这个选择。可是我不是那么想教书的话，好像台大地理系是理科的，所以以前也没想过这个选项。那但是现在到了地理系三年之后，我是负责教，比如说像都市地理跟文化地理这些学科。那也同时教一些全球化，跟全球城市的一些这个文化论述、东亚城市等等哦。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几年在台大做的研究跟教学。那我今天的演讲大概也基本上会扣准，就是跟我的这个研究教学兴趣有关，主要是谈谈怎么样从一个跨领域、比较新文化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从视觉文化，特别是从视觉文化的这些文本，可能可以融入教学中或研究当中哦。那其实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嘛。那因为大家各位都是老师嘛，我上课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喜欢互动式的，所以我会这个演讲当中，严格来讲不是一个演讲嘛，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互动。好，所以等一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蛮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啊，就是原则上我希望比较活泼一点啊，因为星期六上午还要星期六一整天还要演习，其实是一件蛮辛苦的事。那今天的这个演讲我的部分，我大概会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大概会比较多是理论的讨论或概念的讨论，后半部我会放一些影片，有一些广告跟这个纪录片的片段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再针对一些视觉的内容再来讨论哈，所以中间会有一个 break 这样子。好，好，那我今天要讲，本来给大家的题目是全球城市、全球化跟全球城市啊。后来我在准备这个投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讲蛮多关于台湾的外劳的问题哈，台湾的外劳的在线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的演讲其实比较精准的来讲，说我其实想谈的是全球化的全球城市的这个二元都市景观。那等一下我会来再仔细的讲这是什么意思哦。好，我想全球化的现象基本上大家这几年都炒得很热哦，就是我们从后现代以后，就是那个新的一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词汇哈，那个 buzzword 哈，大概就是全球化。所以你会看到在90年代以后到现在，大概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不只是地理学哈，就是会非常非常强调全球化跟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哦。就是全球化现象其实是当代的你要了解当代的社会文化，你就必须了解全球化造成的影响啊。那我们在地理学的话，可能会谈什么是全球化地理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全球化地理基本上以我的专长来讲，其实最具体的一个切入的理解的可能，其实就是从所谓的 global city 来理解，就是全球城市哦。那全球化其实简单的定义，就是其实基本上，如果要定义什么是 globalization， 其实是蛮复杂的。很多人会说，其实如果说你从十字军东征那些历史潜力都算的话，那 全球性的交流早就开始了哈，那不是到了这个晚近的二十世纪的80年代之后才有的。这样说其实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基本上如果谈全球化，都是比较准确的谈，事实上是谈1980年代以后雷根柴契尔时代以来这样的一种资本全球化。好，那这个金融或资本的全球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跨地域的一个资本的操作跟积累哈。那这样的一个定义之下，城市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为什么我说全球城市可能是理解全球化运作的一个策略性的切入点哈？其实是基本上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在对全球化这个资本流动的想象，常常觉得是无根的，常常觉得是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 flexible， 好，就是弹性的流动。然后强调全球化的这个资本流动是borderless， 它可以跨国界，好，就是无疆界的这个资本流动。但是其实全球化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操作或经济全球化的操作上，它必须要有很多配套的条件，然后不是在一个真空的情境下操作的，它其实非常需要具体的空间，好，它需要具体的空间，它需要人，好，所以有很多高阶经理人，对不对？那其实很有趣，就是我现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如果在5年前讲同样的议题，可能大家对于全球化或资本全球化还有一些幻想，就是你只要想象一下华尔街，好，华尔街股市的操作，这个好像弹指之间按几个键，好，就可以买进卖出多少亿的这个资本哦。那但是我就是这是一般大家对于全球化的一种想象，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深斗小民来讲，资本全球化基本上根本不关我们的事啊，基本上只有存一点薪水还是什么到你的邮局账户，其实好像不太需要管这些什么资金啊、这些理财啊、这些什么基金的运作。那可是基本上我们对全球化有一种想象，就是觉得资本的进出或累积是无远弗届的，好，或者至少全球化的资本全球化的推手，好，比如说政府或者是这个资本家、大资本家，他们也希望我们相信资本的流动是无远弗届的，好，那可是在这个在5年前，可能甚至跟5年前、2、3年前，大家可能都还相信，好，那认为这个全球化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未来，好，那可是今天在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时机点，我们在讲金融或者资本全球化的时候，已经大家的感受完全不同了，就是因为很明显了哈，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其实你其实看到的是80年代以后这个资本全球化最不容易被看见的那一面，就是本来这个资本全球化，让你相信资本的操作跟累积是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问题的，就是这个股牌效应应该不会出现，市场不会崩盘，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金融海啸，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暴露了之前全球化资本流动的迷思，好，就是我们一昧的相信资本的操作跟运作跟累积，它的弹性、它的流动，它基本上事实上好像可以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美好的明天，好，那可是金融海啸基本上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相反，好，因为看到那个连锁效应，那个联动的这个影响，就是基本上我们很少数的人是资本全球化的获利者，但是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全球化的这个金融海啸的受害者，不管你有没有联动债，不管你有没有投资基金，好，那可是回到就是这个，当然这是一个理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一个切入方式吧。但是我先回到全球城市的这个议题来谈的话，那为什么城市在全球化的情境或脉络之下会变成一个显学？就是这几年城市研究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基本上已经这个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因为urbanization 的快速跟大幅度的这个要进了，就是今天全球人口大概至少60%以上是的聚落形式是城市。那这样的一种urbanization， 而且不是 urbanization， 不仅是 urbanization， 而是 mega urbanization。就发现我有时候不是用英文，并不是因为我是英文系出身，而是有时候有些英文是比较准确的啊，就是这样讲比较准哈。 那这个 mega organization 就是所谓的那个超大都会化哦，就今天不仅是全球快速的，我们的聚落方式是集中在都市啊，那这个有很多原因，而且造成很多的问题。那而且是大都会化，就比较准确来讲是 mega urbanization。那这个 mega 的意思是就是超大型的都市的出现啊，那超大型就是百万、千万以上这个人口的大都市，数字越来越多啊，而且是集中在 global south， 我们讲第三世界。好，那除了这种超大城市的出现之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所有的世界各地的城市啊，都有一个梦想啊，一个城市的梦想就是什么，就变成什么？大家觉得现在城市，我们在打造一个城市的时候，那个发展的蓝图通常都是什么？啊？变成什么？我们有心里有一个楷模，一个 role model 啊？你看一下，我都没有预设答案嘛，所以大家随便讲都可以。就是我们现在想象城市规划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打造啊国际城市，对不对？国际化城市或者什么？如果有一个城市是大家的梦想城市的话，啊？哪里吗？是吗？哪里？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大声一点。啊？我稍微站一下哈，我实站实坐哈，因为有时候。其实还是蛮希望看到大家的，但是因为我膝盖不是很好，所以等他痛的时候我就要坐下。如果有一个梦想城市的话，大家会觉得是什么？
是宜人居的，
这是理想性的，对，是我们现在讲宜居城市，对不对？对。但是大部分的城市在做城市规划，他们要做城市 image production， 所以需要去宣传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有一个宣传口号，就是我们要打造什么？
健康城市、
宜居城市都对，但是有一个很具体，你讲这些，很多人不觉得有卖点，非常政治正确，但是可能没有卖点。但是你只要讲说我们要打造什么什么什么，好，某一个城市，一个世界上有一个城市是大家的梦想城市，
乌托邦啊，
啊对，曼哈顿，
哦、曼哈顿，
就曼哈顿是大家的乌托邦，好，这里
没有，
但是曼哈顿，就是纽约，好。所以信息化需求是什么？台北曼哈顿嘛，对不对？那他怎样？对，台北曼哈顿。然后其实桃园，我的学生说桃园在打造，桃园好像有打出一个什么地产商也说他们要打造桃园曼哈顿，记得吗？是不是有这个？对，但是桃园曼哈顿跟台北曼哈顿比较起来，大家就会觉得桃园曼哈顿听起来怎样？不要炫，我觉得很荒谬，就是桃园曼哈顿听起来就很可笑。那可是为什么可笑？那是因为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觉得可笑？他说明明就不可能。好，那也就是桃园跟台北跟曼哈顿那个想城市的身份的想象上有很大的差距，就大家认为桃园要梦想变成曼哈顿这个理想差太多。所以这个 gap 太大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可能反而是反效果。但是有趣的是，桃园这样的一个地产商，他也用了曼哈顿作为推销他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口号。也就是这个我今天要讲的是曼哈顿作为一个城市乌托邦想象或者未来城市想象的一个具体代表，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这个不是只是在东亚，不是只是在台湾，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城市今天在大都会化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所有的城市都想变成全球城市。那所有的城市变成全球城市的那个终极典范就是曼哈顿，就是纽约。好，那所以你如果想象 Global City， 不能了解什么是 Global City， 其实纽约就是。可是纽约其实并不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好，就是今天讲 Global City， 然后觉得好像是一个新的词汇，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在如果你把那个谈城市的社会学这个拿出来看的话，在更早或历史学哈，在更早之前，大家用的词汇并不是 Global City， 比较接近的概念，事实上是用世界城市的。就是用 World City 这个概念。那 World City 像什么？其实最经典的代表就是伦敦，其实是伦敦。好，那早期在谈这种 全世界的金融贸易集散中心，金融贸易运筹帷幄的这个中心点，事实上大家谈的最多的，在地理学上谈的最多的，实际上是伦敦，那为什么是伦敦？它的金融贸易集中的地方，可是伦敦有一个特性，让它自然而然就成为这样的一个 Wall Street。 为什么它甚至比纽约更早就成为 Wall Street？ 殖民嘛，对，就是因为殖民的 legacy， 因为这个 colonial legacy 使得伦敦很容易的成为商品、资本、人力的集散地。所以早期谈最多的这种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性质的其实是伦敦。那可是早期在谈 Wall City 的时候，也主要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后殖民的观点来谈的，就是比较多是谈这个伦敦的殖民特性，就是它这个殖民母国或宗主国怎么跟它的这些 colonies 做各种的这个运筹帷幄的工作。那慢慢的伦敦之后，就是纽约的崛起，或者这个美国的经济的这个主导，使得纽约成为可能可以跟伦敦并驾齐驱的全球城市。那在亚洲有一个，哪一个？东京嘛。对，其实东京是最早成为Global City 的。那当然你说香港这些都算，就是我现在在讲的是一个定义的问题。那我们早期从 Global City 到现在80年代以后全球化之后，像 Saskia Sassen 他是研究全球城市最重要的学者，他的这本代表作在就是说明就是 Global Cities， 然后举的三个例子就是 London、New York 和 Tokyo。 那Sassen 就认为说，我们今天应该要使用的词汇，比较正确的词汇是 Global City 而不是 World City。 因为今天在讲全球城市的时候，强调它的功能性，强调它的功能性，它的功能就是全球化的具体场域，就是那个这个具体的意思就是那个我用英文讲比较准确，那个具体的意思是 material， 不是 concrete， 是 material， 是物质，物质空间。什么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全球化它需要就是华尔街你想象华尔街也不是真空的，华尔街要大楼吧，是不是？所以华尔街大楼要 cable 吧，要电缆吧，要电脑吧，要笔电吧，然后总要有人吧，这些基金还是需要经理人，对不对？然后这些经理人总要吃饭，要高级餐厅吧，不是去随便去吃个面摊就好了然后这些人也需要休闲，赚很多钱，总要去跳舞、喝咖啡、喝酒，各种的这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吧。然后这些资本的运作本身，其实基本上你常常还要坐飞机到处去开会的，是不是？所以基本上全球化的运作，就是这个我们讲这种资本的流动，它其实需要非常具体的物质空间来操作，它需要分配，它需要管理，需要经营，需要 command and control。 所以Sassen 的说法是，全球城市简单来讲定义就是为了 facilitate， 为了促进，为了促使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为了促进资本的这个流动，可以跨国界而必须应运而生的，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协助或者是促成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具体空间或场域，就是你需要那个 material site 那个具体的空间。那也就是说，全球城市我们是用功能来定义它的，那也就是它是全球资本的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就是运筹帷幄，大家比较接近的中文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运筹帷幄的中心。那所以你说全世界全球城市到底怎么定义其实大家尝试用corporate 的那个 headquarter 的总数，比如说有多少纽约有多少家全世界的跨国排名前500名的跨国公司的总部有多少在纽约，有多少在纽约，多少在伦敦，多少在东京，然后可能也用银行数那用这些都是金融指标，那可能也用机场的货运通运量等等所以其实全球城市要再仔细定义的话是分级的，比如我们会用 first tier 第一级， second tier 那通常就是分这两级了。那 first tier 的 global cities 大概就是伦敦，一级全球城市就是伦敦、纽约、东京那二级可能包括香港、法兰克福上海台北，有时候勉强算进二级，二三级之间这个不一定。 那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哈。所以其实现在所有的城市，我刚刚讲就是全球化地理的重要一个特色，就是大规模的快速的都市化。那大规模快速都市化之外呢，它是大都会化，就是人口大量集中在都市，大型城市、巨型城市和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出现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一个特色是全球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轴，就是标准的蓝图。任何的城市，你只要觉得我这个城市要在世界地图上出现，好，